大家好，我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李大龙。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番薯与松番变系，这是我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理论研究的第二篇文章。番薯或松番问题是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内容，这不仅关系到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也关系到如何认识历史上中国的疆域。例如番薯或松番在中国古代疆域构成当中居于什么位置，是否可以算作中国古代王朝疆域的涵盖范围，这些认识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古代疆域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番薯和松番是在有关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论著当中我们可以经常见到的词汇，但两者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以及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是否可以互换，这些问题却没有学者进行过专门探讨。从番薯和松番两个词汇的使用状况看，两者在中国古代是古人经常使用的词汇，而且有着相对明确的含义，并且它的含义与今天的用法存在一个较大的差异。我认为分清这些差异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历代王朝与边疆民族乃至邻国的关系，也有助于认识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和发展。因此我想从分析古人对这两个词汇的不同用法入手，来探讨一下番薯与松番的异同，并揭示今人在使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我们看目前学界对番薯松番的认识和使用情况。关于番薯和松番两词的关系，虽然学界没有专门进行过界定，但对于两词的具体含义却有一些学者做过界定。对番薯的含义，早在二十世纪中期既有学者论及，比如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的《钱世甫先生清代的外交机构》一书，即认为番薯是番部和蜀国的合称。一直到21世纪初期，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在2001年出版的张永江先生的《清代番部研究》以政治变迁为中心一书，专列有一节叫番薯与新官概念变系。作者认为番薯是指与中央王朝保持松番关系的异民族或蜀国，清代可以理解为番部和蜀国的合称，当然既包括番部也包括蜀国在内，并对清代蜀国番部的含义进行了阐述。后者是我见到的对番薯一词进行考察最为详细的论著，但遗憾的是作者对番薯 松藩之间的关系也并没有做出一个明确的解释，而且仔细分析他的论述，也存在着藩属松藩两次混用，用松藩来解释藩属的情况。本人见到的对于宗藩一词做出较全面界定的是赵延才、贝开方两先生，二人在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一期发表的《中国传统宗藩制度基本特征述论》一文中，对宗藩一词有一个如下的界定：宗藩制度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而言，它涉及国内皇帝与宗亲、功臣等实力集团的关系，以及国际上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特殊的传统关系。而狭义的宗藩关系是乃围绕皇帝处理皇权与宗亲、功臣等地方实力集团关系而确立的重要行政机构。但遗憾的是，作者所论基本特征并不是针对广义的宗藩而言的，而是围绕作者自己认定的狭义宗藩展开。两个人认为，狭义的传统宗藩制度主要是围绕皇帝处理皇权与宗亲、功臣等地方实力集团关系而设立的重要行政机构。其基本特征主要有四：制度设置上迷恋家族与偏爱国家并举，制度内涵表现为内在传承与外在发展互动，制度工具体现为一定思想与浓厚致用结合，制度运作归于目标合理与具体合理统一。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内在演化规律，比较符合当时社会的现实需要。江汉论坛1996年第11期发表的黄清根、陆妙春先生《中越宗藩关系简论》一文，也对宗藩的含义做过阐述，认为在宋代以前的经籍中，宗藩两字的本意互不相涉，更无厚薄同属之殊。宗是指敬仰、尊崇的意思，藩即藩篱，与藩篦、藩平、藩汉一类词含义相同，用现代汉语来表述都是指捍卫、保卫的意思。到了宋代，宗藩二字开始连用，最早见于南宋诗人陆游的宋代大宗寒诗，叫宗藩随旧事，莫遣得亲疏。之后宗藩一词广为应用，直至进入明清，成为中国与其周边国家关系上一种常见的用词。但遗憾的是，作者的这种观点并不正确，存在许多的问题，我们在后面将对此进行分析。除上述这些研究性论著之外，一些词书也有关于藩属宗藩的解释，比如上海词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汉语大词典》对藩属的解释是：就指属国或属地，台湾 华港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出版的中文大词典也认为是附属之地，如朝鲜、安南、琉球、缅甸诸国，本皆我国藩属。现代汉语词典对藩属解释为是藩属是封建时代的属地或属国，同时对相关的宗主国也有一个解释，认为宗主国是封建时代直接控制藩属国的外交和国防，从而使藩属国处于半独立的状态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时代，殖民国家对殖民地也自称宗主国。上述这些论著或词书对藩属或宗藩的界定，应该说是综合了学界的用法或通过简单的考述而得出的结论。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是认为宗藩代表着古代国际关系的观点较为普遍，这反映着学界在使用宗藩、藩属两个词汇时普遍存在的一种倾向。为了深入了解学界对藩属、宗藩这两个词汇的使用情况，我通过中国期刊网对1994年至今的所有相关论文进行了检索，发现藩属、宗藩的使用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是用宗藩来阐述明清和越南、朝鲜、缅甸、琉球等周边国家的关系，这是学界最为普遍的用法。我检索到的 95% 以上的论文都是用宗藩来称呼明清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比如湘潭大学学报2000年第三期所载，林龙飞先生晚清宗藩体制的解体一文认为，宗藩体制是东亚中国和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间的一种不平等的封建国际系统结构。封建宗藩体制的解体是晚清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包括琉球问题、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都与这个问题有直接联系。该作者在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1年第二期发表的《清代宗藩体制的形成及特点初探》一文当中，又认为宗藩体制是东亚地区中国和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间的一种不平等的封建国际系统结构。它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国力的悬殊，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深刻的文化动因。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宗藩体制是通过朝贡、侍奉等一系列封建礼仪来维系的，政治上表现为封建礼仪上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经济上通过朝贡、赏赐及负载贸易增进各国的经济交流，文化上促进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形成。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一期发表的郑政委先生论中法交涉宗藩权与保护权之争的实质一文，也探讨了 中法围绕越南问题的交涉。他认为其中也是用宗藩来描述清朝与越南的关系。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二期所发表的苏苑先生的《清韩宗藩关系的解体及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剧》，则是用宗藩来描述清朝与朝鲜的关系。乔索2005年第六期发表的郭渊、王静先生所写《从郑和下西洋看明王朝的宗藩思想》，这篇文章则是用宗藩称呼明朝和周边各国的关系。此外，论及清朝和缅甸、琉球等国关系的论文也多是采用宗藩的用法。由此可知，在不少学者看来，宗藩的含义就是用来指称明清与邻国的关系。二是认为宗藩和藩属相同，是指东亚的国际关系，并和册封朝贡制度相联系。比如《清史研究》2004年第二期发表的张世民先生的《清代宗藩关系的历史法学多维透视分析》一文，从宗藩关系的发生学分析、清代宗藩关系的语用学分析、清朝与蜀国宗藩关系的法理学分析等三个方面，对清代宗藩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宗藩关系又称藩属关系，有时亦称之为朝贡关系或朝贡制度，是在亚洲地区源远流长的国际关系制度之一。该文并引用了台湾张村武先生的《清代中朝关系论文集》的相关论述来说明问题。《清史研究》2002年第三期发表的吴宝晓先生的《清冀藩属观念调试与边疆政策变化》一文，认为19世纪70至90年代面对列强侵略，清朝在传统体制框架内对藩属政策进行了调整，重心是扶持蜀国强大以抵御侵略并巩固中国边防，并据此对蜀国采取不同政策，或强化宗主权，或采取消极政策。强化对朝宗主权即在越南、缅甸寻求建立缓冲区，是这种政策变化的产物。由此可知，作者虽然标题中用的是藩属，但内容中屡用宗主权一词，反映了作者也是讲藩属等同于宗藩，并用其指称朝鲜、指称清朝和邻国的关系。三是认为宗藩是指古代王朝内部册封的地方王侯，如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二期发表的张民福、徐京先生写的《明代河南宗藩浅述》一文，认为分封藩王是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采取的一项重要政治措施。河南是分封藩王较多的地区之一，自洪武十四年始，先后有周王、唐王、夷王等陆续到此就藩。明代其他皇帝的子孙许多也都被分封在河南，至明中后期，河南各地藩府林立，这些宗藩伪制越轨，广占土地， 擅杀人命，给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五期发表的赵乾鹏先生的《明代宗藩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一文所论及的宗藩，也是明朝册封的地方同姓诸侯王。四是认为藩属是中国统一王朝地方政权的另类构成形式，比如社会科技战线2004年第六期发表的黄松云女士所写《中国藩属制度研究的理论问题》一文，认为藩属是统一王朝地方政权的另类构成形式，它与王朝直属郡县之间实行一朝两制，与藩属政权内部实行地方自治与民族自治，因此藩属制度属于国家政体的范畴。作者是将藩属一词指称的范围限定在了中原统一王朝的内部。五是认为藩属是在清代才形成的概念，具体含义是指奉朔朝贡之国，在清代之前得分指藩臣与属国。也就是说，虽然藩属这个词在清代才出现，但它指称的对象在汉代就已经存在了，分称藩臣与属国。清代将这种关系合称为了藩属。我在古代高句丽历史序论不同藩属体系的重组与王朝疆域的形成等论著当中都是持有这种观点。上述诸多解释和各种不同的用法，反映了学者们对藩属宗藩的认识和使用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存在，一方面说明学界对藩属宗藩两司的形成与发展缺乏准确统一的认识，另一方面则是学界对相关历史现象缺乏深入探讨的结果，由此也为相关研究的深入带来了许多的疑问。比如藩属和宗藩这两个词是何时形成的，它的含义是否存在变化，两者的关系如何，是否具有相同的含义，中国古代王朝和邻国的关系是称之为宗藩还是藩属，藩属是专指历代王朝和边疆地区政权的关系，还是包括了周边邻国等等。这些问题实际上涉及的并不仅仅是藩属和宗藩两词的具体含义问题，也涉及到如何准确地认识历代王朝与边疆地区政权乃至周边邻国的关系，因而也是很有必要加以正确界定和区分的。基于这种认识，我试图从古人对藩属和宗藩两词的用法入手，来探求一下两者之间的差异和关系。其次，我们看一下古人所用藩属的含义，以及古人的一些用法。藩属一词，根据我对通过《四库全书》电子版跟汉籍全文检索系统等全文检索数据库的检索，最早它是出现在《明史录》当中，但《明史录》对藩属一词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解释，只是对藩属 做出明确解释的却是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在该书的卷68在介绍钦定黄宇西域图志时，有一句话叫赐藩属三卷，皆奉朔朝贡之国。所谓奉朔朝贡之国，钦定黄宇西域图志卷44至46三卷列有如下民族或政权：左部哈斯克，右部哈斯克，东部鲁特，西部鲁特，霍罕、安吉延、马尔干兰、纳木干、塔什汗、巴达克山、博洛尔、布哈尔、艾乌罕、恒都斯坦、巴勒提。这些民族或政权，从史书的记载来判断，多是属于清朝的属国。那么清代的藩属是否是专指属国？从奉朔朝贡之国的含义来理解的话，属国并不是有清一代奉朔朝贡之国的全部。从《清史录》《清史稿》等记载清代历史的史书记载看，奉朔朝贡之国不仅包括比如左部哈萨克、右部哈萨克、霍罕、朝鲜、缅甸、越南、琉球等称为外藩藩臣的属国，也包括被称为外藩的蒙古各部、回部等接受清朝直接统治的边疆民族。按照《清高宗实录》卷131乾隆五年11月甲午条的记载，新修大清遗统制书城议序总裁篡修等官有差，其中记载的御制序文中有这么一句话：世宗宪皇帝御籍之初，崇家编纂，阅今十有余载，次第告竣，自经济达于四夷，为省十有八，同抚州县1600有其，外藩属国50有7，朝贡治国30有1。文中所谓外藩属国50有7，朝贡治国30有1，应该是奉朔朝贡治国所涵盖的范围，当然这是乾隆时期的情况。此外，从引文阐述的顺序看，自经济大于四夷，为省十有八，同抚州县1600有以其，是指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清朝直辖的区域，在18省之外分布的特指外藩属国，也就是清人所用的藩属意思涵盖的范围。它不仅涵盖了称为外藩的众多民族或政权，也包括了属国以及朝贡之国。之所以称为藩属，是因为这些民族或政权分布在18省之外，对18省的安全起着藩卫藩平的作用。例如中原地区卫护家的安全所建立的篱笆，这就是藩的根本的词义。